好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今日的节目内容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今日的节目题目是人在做天在看谁在看，人在做天在看自古不虚，尤其是那些在司法领域掌握生杀大权的官吏，这些官吏每一个的决定不要以为可以埋没良心就去做啊，因为鬼神呢时刻都在看着，如果有所猜错，报应呢迟早都会来到的。在清朝上海申报就曾经记述了有这样的重的，直至有一天夜晚，李德全当他审理着抽审的文书的时候，去到夜晚四间天他都未休息，那阵时刚刚上任了一位按察使的官员，他的名字就叫做梅热献。梅热献亦都是一位忠心报国爱护百姓的好官来的，每次遇到疑难案的时候，梅热献必定会做多方的考察，以避免出错判错案的。这一日他就因为公事没瞓到觉，当梅热献走出他家房门，走到出去出面之后，他发现其实呢周围到处的灯火都已经熄灭了，只有李德全间房房里面的灯呢还是光亮着的，还是光的。于是他就轻轻地走到去李德全的房前，去到他的窗前面，梅热献透过的罅房向内观察李德全的床房，一眼望去李德全呢正襟危坐，他在度凝思紧。李德全的左边坐住了一位老人家，是男的老翁，身后边就企住一位妇人。梅热献仲在度推敲紧，这些可能是李德全的家属家眷啊。忽然一阵，李德全突然间呢就攞起支笔疾书啦。过咗一阵，写完之后，在他左边的老翁老人家呢就即刻面露喜色。除此之外，之后李德全又拎起另外一个案卷过来，经过他细细思量和考量之后，他连续涂抹了四次，改完之后，他身后的妇人呢看起来就变得非常之满意了。梅热献于是呢就见到这个状况之后，推门进入了李德全的房了。他正想问下李德全为什么要带啲家属去到宫门啊，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梅热献一推入去间房的时候，他发现眼前只是得李德全一个人，没什么老人家，都没什么妇人。梅热献就觉得很诧异了，他就即刻询问李德全刚才审紧的究竟是哪两宗的案件呢。李德全于是就答他了，其中一个案件是位于香山县的人，他因为争夺林花灌溉农田的水就将人打伤了。打伤了人之后，伤者回到家里已经病重病塌了，得病之后就丧命去世了，救都救不回。伤者的家人就同官府告状，一定要打人者偿命为止啊。这件事件拖累了很多人，经过李德全的仔细细致的斟酌之后，他就以伤者是被误伤，其后受封行致死，但是就将首犯第一个犯罪人判处流放，其余的人等等都无罪释放啊。而第二个案件就是这样的，是关于顺德县的一个守寡的妇人。这个守寡的妇人，他的家族有一位阿叔，我们叫他做族叔。这位族叔贪图了这个妇人的家产，他想逼他改嫁，但是寡妇就不听了，寡妇就不听从，没有理到他。这位族叔就更加变本加厉，处处逼人， 直至到逼到呢位寡妇自杀身亡，吊颈而亡啊！续叔之后又诬蔑事实，话妇人呢位寡妇系因为同人通奸咗，仲要被发现，东窗事发怕丑，羞愧所以而自杀嘅。李德全知道呢位妇人系冤枉噶，因此就直接了当咁样去落咗定案啦。呢单案判决咗呢位续叔重罪。是法律彰显了公义。听完之后，梅艳倩呢就即刻明白到，原来之前她的眼在个窗的罅隙看到那个老人家，就是这个第一件案个犯罪人的爸爸了，是她的鬼魂，所以个鬼魂就很满意了。而第二件案就是第二个妇人就是守寡的那个妇人的鬼魂了，也都是第二件案的寡妇。梅艳倩于是就将自己头先睇到嘅喺李德全身后嘅两人嘅事话咗俾佢听啦。听完之后，佢哋两个人呢都一齐咁样几番咁感叹啦。嗱，由呢件事可以睇到啦，掌管刑案嘅官员呢，其实佢哋做呢个嘅裁定裁判嘅时候，佢哋要攞起支笔去做判决，去审议定案嘅时候，身边呢通常都会有鬼啦，或者有神灵喺旁边度做一个审查同埋监察嘅。所以我哋话神知天知地知，做事嘅人知，一定係有人知道有人係唔知道嘅。但係作为官吏做官嘅人，有呢个天职就一定要审慎行事，唔可以马虎同埋唔审慎啦。尤其是关系到人命的时候，我们说人在做天在看，谁在看呢？所以这句说话真是自古不虚的。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更多精彩的故事，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翻翻嚟收听我哋嘅《讲尽天下事》嘅第二节嘅节目。接住嚟咧，我哋系讲一个故事，就系取自清代梁公臣喺《劝诫录》中记录嘅一个故事。喺《劝诫录》咧记录咗唔少真实嘅故事，呢一篇咧系讲一个姑嫂之间嘅因果报应嘅故事。讲到因果呢，世间的因果轮回呢自古都不虚的，不理你是相信定不相信啦。在清朝浙江蒲江县的一户朱氏的人家，靠着囤积粮食而起家的，渐渐地成为当地的巨富啊。老夫妇二人呢都为人忠厚，即使有时受到欺骗呢从不计较的。二人呢亦都因此是高寿的，他们有两个儿子，大仔很狡黠，细仔呢就很老实的。两个仔呢都先后娶了妻，兄弟就你之间呢都可以和睦相处。到后来呢稍稍有些矛盾，但是在朱老夫人的公正管理之下呢，没有造成任何的后患。因为呢长子有才干啊，朱老先生呢就让他出门呢经商，而细仔呢就掌管家政啊。当时呢大仔呢已经有了四个的仔啦，而细仔呢就是一个都没有哦。在长子出门的时候呢，忠厚的细仔呢就持家公正，一家人呢相安无事的。过了一段时间，朱老先生就过世啦。他的大仔呢就要回家奔丧，朱老夫人呢就让大仔呢主掌回家政，细仔呢因为身体呢就本来就虚弱，加上对父亲的过世呢就伤心过度，没多久呢都跟随着父亲而就逝世了。朱老夫人呢对这个最能够 讨自己夫心的细仔的死呢也都非常之痛心、啊、因此呢更加热爱他的仪式。小仪式呢也都极尽孝道的。随着朱老夫人呢年事越来越高了，他的精力呢也都开始不掂了。两个儿媳妇之间呢都有好多不和，全家人呢都知道呢件事嘅，但係亦都冇人会咁话俾朱老夫人听。之前朱老夫人呢都略有所闻，咁呢就会同大儿媳咁就讲呀，你个弟妹呢年纪呢轻轻就守寡啦，佢好可怜㗎，你一定要善待佢呀。大儿媳呢虽然呢口中就答应咗朱老夫人，但实质呢就不以为意嘅。喺当初朱老先生喺度嘅时候呢，佢嘅细仔去世咗之后呢，朱老夫人呢就曾经决定分家。佢就想将呢个家产呢就分为四份喎。一份呢係自己养老嘅。一份呢就俾四个嘅孙。一份呢俾大仔嘅屋企，另外一份呢就俾细嘅儿媳妇。众人都同意嘅，所有人都同意，只有个大仔就唔同意啦，就话如果分家，妈妈边个嚟孝敬呢？细息嘅家产由边个嚟睇住呢？不如咁啦，大仔系咁讲，呢一切呢我宁愿由我一个人嚟承担啦。咁呢对于朱老夫人亦都听从咗大仔嘅意见咯，亦都信以为真。但系呢佢唔知道大仔嘅大媳妇呢就系、是、其实呢佢有企图嘅。之后呢小儿媳妇呢好多事情呢亦都经常受制于大儿媳妇啦，亦都无法细数啊。小儿媳妇呢就因为自己一个人孤单一个人，亦都冇人可以倾诉，因此呢经常郁郁寡欢，患上咗心病啦。大儿媳妇呢本来呢就认为小儿媳呢喺屋企呢属于多余嘅人嚟嘅。大仔呢亦都对此呢置若罔闻啦。亦都因为咁小儿媳嘅处境呢越嚟越艰辛啦。小儿媳妇呢亦都隐扬咗多年，亦都唔话俾婆婆听啊。因为小儿媳妇呢知晓大儿，佢亦都仲孝道，唔想用婆婆唔开心啊。小儿媳妇的娘家呢本来就很贫困的，因此呢小儿媳妇呢也都暗中呢接济她的娘家。大儿媳妇知道之后呢就说告发给婆婆听，朱老夫人呢就教训大儿媳妇这样说啦，谁个没有妈妈的呢？能够孝顺妈妈呢才是我的好儿媳妇来的，这些这么少的钱对我哋屋企又冇乜嘢损失，况且亦都系佢应得嘅，佢自己节省落嚟俾自己嘅母亲，有啲乜嘢唔可以呢？你哋唔可以欺人太甚啊！大儿媳妇咧俾婆婆教训咗之后咧，亦都好羞愧，但系咧佢更加妒忌呢个小儿媳妇啊！虽然表面上咧装着第二媳妇咧好和睦共处。但暗中呢就经常讲小儿媳妇的坏话哦。在当初他细仔病重的时候呢，他的细仔呢对哥哥的几个仔之中呢有一个呢是最为喜欢的、哦。朱老夫人知道之后呢就将这个孙呢过继给细仔啦。但是在细仔去世之后呢，朱老夫人呢就以细儿媳妇呢太过寂寞为理由呢，就将这个仔呢归为儿媳妇抚养，希望他长大之后呢能够孝顺养母。长子亦都认为母亲的所言就同意了，但是大儿媳妇呢就从中作紧。大儿媳妇对小儿媳妇咁话，我的仔呢虽然过继了给你，但你的命太苦了，为了防止黑我的仔，我都是不给你养他了。小儿媳妇咁回应，我的命呢虽然苦，但是既然已黑死了丈夫了，怎会再继续可以黑到其他人呢？既然你的仔都已经过继了给我，究竟几时你可以给他来我家呢？大儿媳妇就推广说， 咁我哋再商量商量啦。就咁咧，一年又一年喎。虽然有继子之名啦，就系冇继子之实嘅。而招老夫人咧，就因为年纪已经大啦，亦都唔知道真相。呢个事咧就一直一直咁样拖咗落去啦，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大儿媳妇咧喺屋企嘅地位咧越嚟越强势，而小儿媳妇咧更加孤单啦。小儿媳妇就话：我表面上咧系一个富有人家嘅媳妇，但系实际上咧系一个苦命人。其实生存仲有咩乐趣呢？喺抑郁之中咧，小儿媳妇就咁就去世咗啦。小儿媳妇去世咗之后咧，下人们咧就窃窃私语，亦都为小儿媳妇咧抱打不平啦。朱老夫人咧偶尔都听说过嘅，亦都非常后悔咧当初冇分家产俾小儿媳妇啊。有一日，大儿媳妇咧突然间昏迷死咗过去咯，但系之后佢就口中喃喃自语，接住咧长叹咗一声咧，咁就苏醒咗过嚟咯。家人问佢发生咗咩，屋企人亦都问佢发生咗咩事啊。佢就话佢嘅弟妹即小儿媳妇咧向金华城王神告状啊，话佢咧欺凌佢，而且咧隔住佢哋母子之情，亦都贪图佢哋嘅财产，应该受到恶报啊。大儿媳妇话佢根本冇办法辩解，城王神亦都对小儿媳妇话啦：呢个咧系小儿媳妇种下嘅恶因嚟嘅。小儿媳妇嘅前世同大媳妇咧系姑嫂嘅关系，当时咧佢喺母亲面前咧毁谤佢嘅嫂子，逼佢嘅嫂子咧讲翻去娘家，分閪咗佢夫妻二人咧两年。此外咧，仲拖欠咗兄嫂800两银冇还噶，所以咧今生所以遭受咗咁样嘅报应，只系你今世嘅嫂子咧，大儿媳妇咧对你咧稍为有啲过分。圣王神亦都转过头嚟对大儿媳妇咁话啦：你翻到阳间咧，要尽力做一个孝顺嘅媳妇，咁样咧或者可以免除恶报啊。之后亦都对小儿媳妇咁讲啦：你贞节孝顺嘅品行咧，让人哋敬佩嘅，你可以送出咁转身，唔使再种下恶因啦。从此之后咧，大儿媳妇咧极为孝顺婆婆啊，佢经常同人讲啊：神亦敬重守寡嘅人，所以我哋一定要留意同埋帮助呢啲守寡嘅妇人啊，唔好好似佢之前咁样任意妄为啊！所以话种乜嘢因得乜嘢果，善良做人。如果我哋凭住一个善良嘅心咧，都唔会种到恶果嘅。我哋经常听到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咧亦都得恶果。守住我哋嘅善良嘅心，就唔会得恶果啦。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同大家讲声拜拜。